祷告，请大家起立。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是您草场的羊，是您手下的民。今天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求您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打开我们的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您的话语，明白您的旨意。求您恩膏您仆人的口，告诉我们当行的道，使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光，路上的从我们生命中的光，路上的灯，指导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您的圣手当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请陈牧师。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它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好，让我们一起来用自己方便的语言来读。
让我们用自己方便的语言来读。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
这个不对，
二章十三，啊，这个可能是一章吧，你们可能打写的是一章了哈，这个做 PPT 的同工写错的了哈。好，那大家就听我来读哈，听我来读，这样啊，我们一人读一节，我读一节，你读一节广东话好不好啊？对，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你们看，那不用了哈，不用了，不用了，我用普通话，大家都能听懂了啊。好，看见店里有买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力交结，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复活，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仰望你的话语。
我们要仰望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亲自教导。
求你圣灵亲自的教导。
排除我们心中跟你一切的障碍。
排除我们心中和你一切的障碍。
求你引导我们。
求你引导我们。
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说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啊，我在这里特别要跟林牧师平安。
我在这里特别要跟林牧师说一声平安。
昨天他刚刚才到奥斯陆。
昨天他刚刚才到奥斯陆。
今天就在这里来为我们侍奉，为来侍奉神。
今天就在这里来到侍奉神。
啊，很高兴他们能够平安到达。
好高兴他们能够平安到达。
再过两个礼拜就要复活节了。
再过两个礼拜就复活节了。
希望大家利用这个时间呢，在灵性上可以做些准备。
希望大家利用这段时间在灵性上面做一些准备，
纪念主的受死，
纪念主的受洗，
思想主的复活，
思想主的复活。
教会连续三年办了复活节前的大斋期四十天的晚上祷告，
教会连续三年举办了复活节前的大斋期的四十天晚上的祷告，
每天都有一批固定的弟兄姐妹在网上祈祷，
每日都有固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祷告，
我们也有外地的姐妹们参加，
我们都有外地的姐妹们参加。
教会办这个活动，
教会办这个活动
是希望弟兄姐妹每天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每日花半个钟头的时间
来默想祈祷，
来到默想来到祈祷，
培养每天灵修的习惯，
培养每日灵修的习惯，
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斋期，
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斋期
来操练进食，
来到操练这个禁食，
来控制自己不做一些事情，
来到控制自己不做一些事情，
不让某一些不良习惯来控制自己，
不要让一些不良的习惯来到控制自己，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
那今天我要根据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的经文，
今天我要根据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的经文，
还有四福音书的当中的相同的类似的记载，
还有四福音书里面类似的记载，
我们一起思想基督徒的圣洁操练，
我们一起思想基督徒的圣洁操练。
一讲到圣洁，
一讲到的圣洁，
不知你脑子里面想到一些什么，
不知道你们脑里面想到什么，
可能是那些高尚纯洁这个道德完美的属灵伟人，
可能你想到的是高尚纯洁高尚的道德完美的属灵伟人。
想想自己呢，
想想自己，
哇，会感觉到自己又软弱又失败，
觉得自己又软弱又失败，
有的时候很想好好追求，
有的时候好想好好地去追求，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
但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
离开圣洁的标准实在是遥不可及，
离开圣洁的标准其实是遥不可及，
常常感到自责或者是内疚，
常常会觉得自责和内疚。
那么操练圣洁是不是要我们做属灵伟人呢？
那么操练圣洁是不是要我们做属灵的伟人呢？
是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呢？
是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呢？
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和耶稣的榜样，
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的榜样，
来看看什么叫圣洁，
来看看什么叫做圣洁，
我们又该如何操练圣洁，
那我们又要怎样来到操练圣洁。
那我们先来从旧约圣经来回顾一下圣经的背景，
那我们先从旧约的圣经来到回顾一下那个圣经的背景。
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卷书，
我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卷书，
一卷叫出埃及记，
一卷叫做出埃及记，
另一卷叫做利未记，
另一卷是利未记，
他们的主题就是拯救与圣洁，
它的主题就是拯救和圣洁。
出埃及记讲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以后，
出埃及记讲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追逼之后，
神在旷野吩咐摩西要建造会幕，
神在旷野吩咐摩西要建造会幕，
这就是后来的圣殿的前身，
这个就是后来圣殿的前身。
那么建造会幕有两个神学思想或者神学的目的，
建造会幕有两项重要的神学思想或者两个的目的，
一个就是要恢复神的同在，
一个就是恢复神的同在，
创造主他要住到人民中间，
创造主他要住到人民中间，
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就被逐出了这个伊甸园，
他们就被逐出这个伊甸园，
就不能到神的面前来了，
就不能够到神面前来了。
现在神要通过建造会幕，
现在神要通过建造会幕，
使得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使得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来经历他的同在，
来到经历他的同在。
会幕他也指向未来，
会幕他都指向未来，
神要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
神要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就是 要与我们同在，
就是要与我们同在。
那么这个出埃及记的另外一个神学目的，
出埃及记的另一个神学目的，
就是建立这个会幕的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建立会幕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要来彰显神圣洁的同在，
就是要彰显神圣洁的同在，
要跟圣洁的神相交，
要同圣洁的神相交。
所以会幕的建立是在表示，
所以会幕的建立是在表示
罪人通过会幕里面的献祭，
罪人透过会幕里面的献祭
与圣洁的神相交，
还有 与神圣洁的神相交，
要来彰显神的圣洁，
要来彰显神的圣洁。
人不能随便的接近圣洁的神，
人不能够随便的接近圣洁的神，
所以神要设立很多界限，
所以神就要设立很多的界限，
是要保障这个人的安全，
是要保障人的安全，
让人在安全的界限当中，
让人在安全的界限当中，
借着献祭来亲近神，
借着献祭来到亲近神。
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经里面好多关于圣洁的条例，
所以你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很多圣洁的条例
啊，会幕当中有很多规定，
会幕当中有很多的规定，
老百姓只能进到外院，
老百姓只能够进到去外院，
祭司可以进到圣所，
祭司就可以进到圣所，
那么大祭司才可以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
大祭司才可以一年一次 进到去至圣所。
那么利未记就讲到了这些献祭的规条，
利未记就讲到这些圣洁的规条，
然后他全书的核心信息，
然后他全书的核心信息
就是你们要圣洁，
就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啊。这是在利未记十九章二节，
这个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二节。
从旧约原文来看，
从旧约的原文来看，
圣洁有两个意思，
圣洁是有两个的意思，
一个是分别出来，
一个是分别出来，
另一个是归向归属，
另一个是归属，
是有两个方向，
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出来，
一个是出来，
一个是进去，
一个是进去。
意思是说，
意思就话，
神的子民必须从世俗中被分别出来，
神的子民要必须在世俗当中被分别出来，
然后将自己奉献给神，
然后将自己奉献给神，
归属神，
归属神，
为神所用，
为神所用，
这就叫做圣洁，
这个就叫圣洁了。
那新约四福音书，
在新约四福音书里面
都有记载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
都有记载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
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描述整个的事件，
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描述这些事件。
我们特别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到这一点，
特别我们在从约翰福音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经文这个整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整个主要情节。
那我们先来看看耶稣洁净圣殿的主要情节。
四福音记载这件事情的过程，
四福音书记载这件事情的过程，
他们的细节上有很多不同，
它在细节上面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主要的内容是相同的，
但主要的内容是相同的。
那它的不同在哪里呢？
那它的不同在哪里呢？
一个明显不同就是结构上的不同，
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在结构上面的不同。
约翰福音是在讲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约翰福音是讲到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耶稣就马上接近圣殿，
耶稣就马上去接近圣殿。
其他三福音讲到是耶稣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周才开始接近圣殿。
其他的三福音书里面就讲到在耶稣最后的一周才开始接近圣殿。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怎么样理解呢？
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件事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耶稣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接近圣殿，
我们可以理解为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开始接近圣殿，
他在结束他工作的时候又接近圣殿，
他在结束他工作的时候又接近圣殿。
所以开始有接近，结束又有接近，
所以开始的时候有接近，结束的时候都有接近。
所以四福音对于耶稣接近圣殿他的重视，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所以四福音书里面对于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就可以 看到出来了。
那四福音相同的记载当中有一些情节是蛮相同的，
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一些情节当情那个情况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是讲到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
就讲到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
来耶路撒冷过节，
来到耶路撒冷过节，
他就看见圣殿的外院里面就做了买卖的市场，
他看到圣殿的外院那里做了买卖的市场，
有牛叫，
有牛叫，
羊叫，
羊叫，
有鸽子从这个笼子里面使劲要往外飞，
有鸽子在笼里面要使劲的往外飞，
还有那个金属这个叮叮当当的这个碰撞的声音，
还有同埋金属叮叮当当碰撞的声音
啊，那是在兑换银钱的一些场景，
这个是兑换银钱的一些场景。
圣殿本来是用来敬拜神的地方，
圣殿本来是用来敬拜神的地方，
现在跟外面的世界打成了一片，
现在却同外面的世界打成一片，
成为了一个交易市场，
成为了一个交易的市场。
耶稣从小就看到这些现象，
耶稣从小就看到这个现象，
犹太人也习以为常了，
犹太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今天主耶稣为他的圣殿焦急，
但今天主耶稣为他的圣殿来到焦急，
甚至忍无可忍，
甚至是忍无可忍，
他就拿了鞭子赶走了那些动物，
他就拿起鞭子赶走这些动物，
并且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
并且推倒兑换银钱的个张台，
然后大声疾呼说，
然后就大声疾呼这么说，
不要将我父的殿，
不要将我父的殿
当作买卖的地方，
当作买卖的地方。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整个约翰福音对这件事情的记载。
现在我们要看看整个约翰福音对这件事情的记载。
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
约翰福音的经文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
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自己打开圣经。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自己打开圣经。
从13到17节。
在13到17节那里。
主耶稣讲，这是讲主耶稣洁净整个圣殿的经过。
这个讲到主耶稣洁净圣殿的经过。
然后第二部分呢，
然后第二部分
就是18到22节，
就是18到22节，
是讲主耶稣跟犹太人在对话，
就讲到主耶稣同犹太人对话，
来解释他洁净圣殿的原因，
来到解释他洁净圣殿的原因。
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我们今天就从这两方面来到看。
第一部分就是13到17节的经文，
第一部分就是13到17节的部分，
主要是讲耶稣洁净圣殿的经过，
只要讲到耶稣洁净圣殿的经过，
耶稣希望神的殿可以跟世界跟市场可以分开，
耶稣希望这个圣殿可以从市场那里分开，
可以重建圣殿的圣洁，
可以重建圣殿的圣洁。
那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
整个的过程就是耶稣希望能够在圣殿跟世界当中能够重新划清界限。
耶稣希望从圣殿同埋呢个市场嗰个系重新咁划分呢个界线。
大家知道当时耶稣时代的圣殿，
你知道耶稣时代嘅圣殿
出现市场交易，
出现咗呢个市场嘅交易，
是有很正当的理由的，
系有好正当嘅理由嘅。
跟我们现在 NMS 外面的这个市场这个理由是不一样的。
跟现在 MMS 那个二手店是那个不同的。
当时是为了方便那些献祭的这个敬拜者。
当时是为了献祭的敬拜者。
有些人从远道而来。
有些人是从远道而来的。
所以他们可以在圣殿里面就可以买到牛羊鸽子。
那他们就可以从圣殿里面买到牛羊鸽子。
就可以来献祭了。
那就可以来献祭了。
那么当时的钱币也是如此。
当时的钱币就是这样的，
因为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
因为犹太人是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
都带着自己各个国家的钱币，
他们带着自己各个国家的钱币，
而这些钱币是不被圣殿接纳的，
而这些钱币是不被圣殿接纳的，
被认为是不圣洁的，
被认为是不圣洁的，
所以要兑换成当地的钱，
所以他要兑换成当地的钱
才能够被圣，才能够交圣殿税，
才能够交这个圣殿税。
大家可能会有困惑，
大家可能会觉得困惑，
明明是为了敬拜，
咁明明是为了敬拜，
为了方便群众，
为了方便群众，
好像是个好事啊，
好似系一件好事啊。
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愤怒呢？
咁耶稣点解要咁愤怒呢？
那么四福音都给了我们清楚的回答，
四福音书都俾咗我哋好清楚嘅答案，
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前三福音都提到了一句话，
前面三卷福音书都讲咗三句，都讲咗句说话，
就是主耶稣引用圣经的一句话，
就系主耶稣引用圣经嘅一句说话。
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就话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了，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这个贼窝这个字呢？
这个贼窝这个字呢？
是从耶利米书七章引述出来的，
系从耶利米书七章嗰度引用出来的。
那么经文在七章十一节这样说，
经文在七章十一节这样
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你们眼中，
在你们眼中，
岂可看为贼窝吗？
岂可看为贼窝呢？
我都看见了，
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耶和华看到了一些当时他很难接受的事情，
所以耶和华是看到当时他很难接受的事情。
那他在圣殿里面看到了什么呢？
那他在圣殿里面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八到十节就给我们讲了很多细节，
八到十节就为我们讲了很多的细节。
耶利米这个书这样说，第八节说，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
第八节讲话，看啊，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
你们偷盗，
你们偷盗，
杀害，
杀害，
奸淫，
奸人，
起誓，起假誓，
起假誓，
向巴利就是假神烧香，
向巴利就是假神烧香，
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
在我面前敬拜。
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你们一边敬拜，在圣殿敬拜上帝，
就话意思就话犹太人你们一边在圣殿里敬拜上帝，
一边在那里犯罪，
一边就在那里犯罪，
甚至是在圣殿里面犯罪，
甚至是在圣殿那里犯罪，
神都看见了，
神都看见了。
那么在耶稣看来，
咁喺耶稣睇嚟，
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
犹太人喺圣殿里面做买卖，
就是把神的圣殿当做了贼窝，
就系将神嘅圣殿当作贼窝。
大家说有这么严重吗？
大家可能会话有冇咁严重啊？
当时是不是这样呢？
咁当时系咪真系咁样
呢？那么根据背景的调查呢？
根据呢个背景嘅调查，
他们这些做买卖不是正当的那种买卖，
佢哋做嘅买卖唔系正当嘅嗰种买卖，
而是用高价来出售那些动物，
而系用高价嚟到出售呢啲嘅动物，
在兑换钱币的时候收高价的差额，
喺兑换银币嘅时候收高价嘅差额，
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其实为咗自己嘅私利，
不是为了神。
不是为了神，
也不是为了服侍人，
也都不是为了服侍人。
所以耶稣洁净圣殿，
所以耶稣洁净圣殿
是要把属于神的圣殿，
是要将属于神的圣殿，
把市场的那些黑色的交易，
将市场黑色的交易，
把圣洁跟污秽进行分开，
将圣洁和污秽进行分开，
让神的圣殿分别为圣，
让神的圣殿分别为圣。
这是第一个理由，
这是第一个理由。
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
咁第二个理由系乜嘢呢？
我们从圣殿的功能来看。
我哋从圣殿嘅功能嚟睇。
以色列人是在圣殿的内院。
以色列人喺圣殿嘅内院。
然后里边有包括男人院跟女人院。
里边有包括男人院同埋女人院。
然后最外面的那层呢叫做外院。
咁最外面嗰层呢就叫外院。
是专门给外邦人来敬拜祈祷用的，
是专门给那些外邦人敬拜祈祷用的。
现在这个买卖呢，就是在这个外院里面啊，这市场就设置在这个外院里面。
那这个现在那个市场呢，就设计在摆起来这个外院那里的。
那么现在在用作买卖了，
现在就当作用作来买卖了，
就意味着外邦人就没有地方可以敬拜和祈祷。
那意味着就是外邦人没有地方去敬拜和祷告了。
所以为了恢复圣殿的这个神圣，
所以为了恢复这个圣殿的神圣，
也为了圣殿能够成为万民祷告的地方，
也都为了圣殿能够成为万民祷告的地方，
所以耶稣亲自动手赶走牛羊，
所以耶稣就亲自动手赶走牛羊，
推翻桌子，
推翻桌子。
圣经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圣经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如同火烧。
我们发现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
我们发现在四福音记载里面，
马可福音的记载更加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
马可福音的记载比我们看到更加看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马可福音将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
马可福音将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
把它放在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件事情的中间，
将它放在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中间。
有一天耶稣看到一棵无花果树，
有一天耶稣看到一棵无花果树，
然后想在里面 找果子吃，
想说在那里找果子吃。
这个树树叶非常的茂盛，
这个树叶长得非常的茂盛，
但是却找不到果子，
但
是
却找不到果子。
耶稣说你以后再也不能结果子了，
耶稣就说你以后再不能够结果子了。
经文就到这里结束了，
经文就在那里就结束了。
下面就开始讲耶稣洁净圣殿，
之后就讲到耶稣洁净圣殿。
耶稣洁净圣殿以后呢？
咁耶稣洁净圣殿之后呢？
门徒又来跟耶稣说。
咁门徒又再来同耶稣讲。
说耶稣啊，你看你所这个咒诅的那个无花果现在枯干了。
你睇耶稣门徒话对耶稣讲话啊，你睇下呢棵你所咒诅嘅无花果树，而家佢枯萎啦。
你看到了咒诅这件事情。
你睇咒诅呢件事情。
中间一头一尾，这中间呢就把那个洁净圣殿就放在了他们中间。
咁佢将佢一头一尾将洁净圣殿咧就放喺中间。
其实这个这种非常近的那种这个经文的上下文。
咁样经文嘅上下文。
啊，这种很紧密的经文上下文。
将呢个好紧密嘅经文嘅上下文。
其实是有他的这个特别安排的。
系佢其实佢系有特别嘅安排嘅。
他是在告诉以色列人。
佢系话俾以色列人知。
如果你徒有外表不结果子的话。
如果你徒有外表唔结果子嘅话。
你将面临同样的审判。
你将会面临同样嘅审判。
其实当我们今天 天要讲操练圣洁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要讲到操练圣洁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已经蒙神的召唤。
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已经是蒙神的
召唤，
呼召，
呼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一个群体，
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一个群体。
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说，
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讲，
我们就不能再回到我们的旧生命，
我就不能够再回去旧的生命。
我们要跟世界有所分别，
我要同世界有所分别，
不能跟世界好像没有界限，
不要同世界好像没有界限。
对于没有信主的朋友，
对于没有信主的朋友，
你也只有谦卑承认自己的罪，
你就谦卑承认自己的罪，
离开救我，
离开救我，
重生得救，
重生得救，
才谈得上操练圣洁，
才能可以讲得上为操练圣洁。
不管你的道德有多高尚，
唔理你嘅道德有几高尚，
你跟神的关系没有弄好，
如果你同神嘅关系冇搞好，
就很难说你是圣洁的，
就好难讲话你系圣洁嘅。
好，让我们来看看经文的下半部分。
好，咁让我哋睇下经文嘅下半部分，
就是18到22节，
即系18到22节，
主要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神的子民从这个世界出来以后，
就讲到神的子民从世界那里出来之后，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地方，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地方，
就好像以色列人，
就好像以色列人
离开了埃及以后，
离开了埃及之后，
他要进入到迦南去，
他要进入这个迦南。
所以经文的下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所以经文下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就是耶稣在解释洁净圣殿这件事情，
就是耶稣在解释洁净圣殿这件事情。
主耶稣就是要借着这件事情来重建圣殿，
耶稣还要借着这件事情来重建圣殿，
将圣殿重新归回圣洁，
将圣殿重新归回圣洁，
重新归属神，
重新来归属神，
奉献给神为神所用，
奉献给神为神所用。
经文里面讲到了当时的犹太人这个对耶稣的反应，
当时经文里面讲到犹太人对一个
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对事情的反应。
我们发现这个前三福音跟约翰福音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看到前三个福音跟约翰福音有很大的分别。
前三福音都讲到了当时的祭司文士，
前三卷福音书都讲到是这个祭司文士
对于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
对于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
非常反感，还要杀他，
非常之反感，还要杀他，
当时还是找不到机会，
只不过当时他找不到机会，
但是几天以后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就抓到机会了。
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呢，他就找到机会
就是如果根据前三福音的话，
又根据这个前三个卷的福音书
然后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最后就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但约翰福音没有提到犹太人要杀他，
但约翰福音那里就没有提到犹太人要杀他，
反而是这些犹太人对耶稣做的事情感到非常好奇，
反而是犹太人觉得对耶稣所做的事情觉得很好奇，
希望耶稣能够多行一点神迹，
希望耶稣能够多行一些神迹。
所以耶稣就开始跟犹太人进行交流对话，
耶稣就开始跟犹太人进行这个对话，
让耶稣有机会去解释这件事情，
让耶稣有机会去解释这件事情，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就引出了我们整个经文的核心的部分，
咁就引出咗整个经文核心嘅部分，
就是2章19节的经文，
就二章十九节嘅经文。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要再建起来。
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
你们拆毁这殿。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他主要意思是说。
他主要意思就是
耶稣要借着他身体的复活，
耶稣要借着他身体的复活
重新建立被毁坏的圣殿，
重新建立被毁坏的圣殿。
大家说耶稣的复活跟重建圣殿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可能会说耶稣的复活跟重建圣殿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的犹太人跟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想法还蛮相同的，
当时的犹太人跟我们现在的想法是有 几相似的。
大家一想到圣殿就想到了这个房子，
大家一想到圣殿就一想到这个建筑房子，
所以 当时犹太人就很觉得很奇怪，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我们的圣殿46年就开始用了46年才建成的，
我们的圣殿是用了46年才建成的
就是在大希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边这个大兴土木，
那时在大希律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是大兴土木。
你怎么说三日之内就要重建起来呢？
你为什么说是三日之内就可以重建起来呢？
他们只看到人手所造的这个 物质的这个看得见的圣殿，
他们只是看重的是人手所做的物质的这个看得见的圣殿，
对于圣殿的背后的属灵意义就渐渐淡忘了，
对于圣殿背后的那种属灵意义就渐渐淡忘。
但是耶稣强调，
但耶稣却强调
他要三天之内从死里复活，
他要三天之内从死里复活，
他要重建人内心的圣殿，
他要重建人内心的圣殿，
恢复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主权和荣耀，
恢复每个人恢复神的主权和荣耀在人的身，
然后将圣殿重新归属给神，
将圣殿重新的归属给神。
那今天我们基督徒，
今天我们基督徒，
我们对圣殿的理解不再像旧约那样了，
我们对于圣殿的理解不似好像旧时一样，
我们不需要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买牛买羊去杀牛杀羊敬拜，
我们不需要来到教会去买牛买羊来到杀牛来到敬拜，
因为耶稣基督神的羔羊，
因为耶稣基督神的羔羊
做我们的大祭司，
做我们的大祭司，
用自己的身体为祭物，
用自己身体为祭物，
他的献祭比旧约中的祭物更好，
他的献祭比旧约中的祭物更加好，
比旧约的祭物更美，
比旧约的祭物更加美，
而且一次献上，
而且是一次献上，
成为永远的救赎，
就成为了永远的救赎。
那我们只要认罪悔改，
我只要认罪悔改，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就能罪得赦免，
就能够罪得赦免，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们的身体生命成为圣灵的圣殿，
我们身体生灵就成为了圣灵的居住的圣殿。
教会也不只是单单的是看得见的房子，
教会不再是单单看得见的房子，
而是蒙神呼召的一群人，
而是蒙神呼召的一群人，
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
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
圣经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圣经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那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
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
就不再是外邦人，不再是外人，
不再是外人，
是神家里的人了，
是神家里的人。
那我们不但在今天有归属感，
我们不但只是今天有归属感，
而且我们对自己的得救有把握，
而且我们对自己的得救是有把握，
相信自己有永生，
相信自己有永生，
我们还有永恒的归属，
我们还有永恒的归属。
所以我们小结一下，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要耶稣洁净圣殿，
耶稣洁净圣殿，
就是讲在圣洁的两这个圣洁操练的两个使命，
就是讲到圣洁操练的两个使命，
一个是将自己跟世界分开，
一个是将自己同世界分开，
脱离旧的生命和一切的污秽，
脱离旧的生命同埋一切嘅污秽，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另一个是借着耶稣复活的大能，
另一个是借着耶稣复活的大能，
重建我们心灵的圣殿，
重建我们心灵的圣殿，
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
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
为他所用，
为他所用，
敬拜他，
敬拜他，
侍奉他，
侍奉他，
跟随他，
跟随他，
荣耀他，
荣耀他。
那我们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当中，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当中，
要来操练圣洁，
要来到操练圣洁，
就意味着我们要跟世界有所分别，
就意味着我们要跟世界有所分别，
我们只有跟主耶稣基督更加的亲密，
我们只有从耶稣基督更加的亲密，
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
就好像葡萄树同枝子一样，
那我们就不会枯干，
那我们就不会枯干，
我们就不会重新再回到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就不会再重新回到世界当中。
所以每天需要保持跟主的关系，
所以每人需要保持同主的关系，
要灵修祷告，
要灵修祷告，
这就是操练圣洁，
这个就是操练圣洁。
那么操练圣洁还有另外一部分，
操练圣洁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带着新的身份，
就是带着新的身份
进入神的家庭，
进入神的家庭，
进入神的教会，
进入神的教会，
跟肢体相交，
跟肢体相交，
一同敬拜，一同侍奉，
一同敬拜，一同侍奉。
你来到教会敬拜，
你来到教会敬拜，
就是在操练圣洁，
就是在度操练圣洁，
在敬拜当中，
在敬拜当中，
我们跟主的关系更加亲密，
我们同主的关系更加亲密，
我们在敬拜当中，
我们在敬拜当中，
我们更有归属感，
我们更加有归属感，
更愿意奉献自己，
更加愿意奉献自己。
不但是今天如此，
不但是今日如此，
我们还要在永恒当中去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还要在永恒当中来到敬拜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带着美好的盼望，
所以我们可以带着美好的盼望，
带着喜乐，
带着喜乐，
这就是操练圣洁，
这个就是操练圣洁。
我们基督徒常常把这个耶稣洁净圣殿跟自己的属灵操练连起来，
我们常常将耶稣洁净圣殿和自己的属灵操练连结起来。
我们把圣殿比作我们的身体，
我们将这个圣殿比作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常常会把牛当作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大罪，
我们会常将这个牛当作是生命当中的大罪，
羊变成中罪，
羊就变成是中罪，
鸽子变成小罪，
鸽子就是我们的小罪。
耶稣洁净圣殿呢，
咁耶稣洁净圣殿呢，
就是把我们里边的牛羊鸽子全赶走，
就是耶稣就是将我们心里边的牛羊鸽子全部赶走，
就是把我们的大罪小罪中罪全部赶走，
就是将我们里边的大罪中罪小罪全部赶走。
我从小就听这样的解释，
我从小就听这些这样的解释，
使我们把操练圣洁，
使到我们将操练圣洁
仅仅停留在个人品格个人操守上，
仅仅停留在你自己的无德的品格和行为上面。
这样操练圣洁不能完全说错，对不对？
这样操练圣洁不可以说是完全的错，
我们确实需要圣灵给我们力量，把我们里边的大罪小罪全部取出，
我们的确需要圣灵是帮我们心里面的大罪小罪全部去除，
但这不是圣经关于圣洁的完整的意思，
但这个不是圣经关于圣洁的完整的意思。
操练圣洁不仅仅是操练纯洁无瑕，
操练圣洁不单单只是操练纯洁无瑕，
道德完美，
道德的完美，
然后依靠自己，
依靠自己，
苦苦修炼，
苦苦的修炼，
然后面对失败，
然后面对失败，
面对软弱，
面对软弱，
然后灰心自责，
灰心自责，
这样我们就失去基督徒的自由，
咁就我哋失去咗基督徒嘅自由。
耶稣洁净圣殿，
耶稣洁净圣殿
是要告诉我们，
系要话俾我哋知，
我们的生命主权属于他，
我哋嘅生命主权系属于佢。
我们蒙神的呼召，
我哋蒙神嘅呼召，
离开旧生命，
离开旧生命，
我们将自己奉献，
你将自己奉献，
归属到他的名下，
归属到佢嘅名下，
侍奉他，敬拜他，
侍奉佢，敬拜佢，
跟神的关系。
同神的关系
才是操练圣洁最关键的地方，
才是操练圣洁最关键的地方。
一位作者曾经在一篇文章叫做《圣洁的原则》中写道，
有位作者曾经在圣洁的原则那里有篇文章那里写道，
他说圣洁不是介意与神有交通的功德，
圣洁不是直接以与神有交通的功德，
乃是基督的恩赐，
乃是基督的恩赐，
使我们靠近他，
使到我们可以靠近他，
跟随他，
跟随他。
圣经不单只是我们圣洁的原则，
圣经不单只是指示我们圣洁的原则，
也只是我们基督就是我们圣洁的道路，
也是指示我们基督就是我们圣洁的道路。
我们如果效法基督，
如果我们效法基督，
以他为榜样，
以他为榜样，
就是在操练圣洁，
咁就系喺度操练圣洁啦。
他最后说，
佢最后讲，
圣灵既然把我们奉献给上帝，
圣灵既然将我哋奉献俾上帝，
成为他的圣殿，
成为佢嘅圣殿，
我们就该尽力彰显上帝的荣耀。
我哋就应该尽力嘅彰显上帝嘅荣耀，
不可亵渎他的圣所，
唔好亵渎佢嘅圣所。
我们应该尽力保持身体的清洁，
我应该尽力保持身体嘅圣洁，
毫无玷污。
毫无玷污，
只等到主的降临，
直等到主的降临。
虽然操练圣洁跟我们的行为道德有关，
虽然操练圣洁是跟我们行为道德有关，
但是最主要的，
但最主要的是，
还是我们跟神他的关系，
就是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
圣殿，我们跟这个圣殿，其实往往是这个测试我们圣洁与否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圣殿是往往测试我们同神之间那个圣洁
是否圣洁的要素，
是否圣洁的主要因素。
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
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
我们都看到这条线，
我们都看到这条线，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跟神的关系亲密，
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同神的关系亲密，
我们道德自然就会提升，
那我们道德就自然会提升。
什么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
几时我哋同神嘅关系疏远，
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回到世界，
我哋慢慢慢慢就会回到去世界，
重新回到旧生命，
重新咁翻翻去旧生命，
让我们能够抓住，紧紧地抓住神，
让我哋能够紧紧地抓住神，
被他使用，
被佢使用，
蒙他呼召，
蒙佢呼召，
从世界分别出来，
从世界分别出来，
也能够归属我们这位永生的神，
亦都能够归属我哋呢位永生嘅神。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哋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哋来到你嘅面前，
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
多谢你借着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中间，
来到我哋中间，
不单赦免我们的罪，
唔单止系赦免我哋嘅罪，
拯救我们，
拯救我哋，
而且在我们中间做榜样，
就系我哋中间做榜样，
彰显你的圣洁，
彰显你嘅圣洁，
彰显你的荣耀，
彰显你嘅荣耀。
主，求你给我们信心。
主，求你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能够紧紧地跟随你，
能够紧紧地跟随你，
过信心的生活，
过信心的生活，
靠主得胜，
靠主得胜，
求主加我们力量，
求主加我们力量，
赐我们信心，
赐我们信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